川普发怒，后果严重，700飞机包围伊朗，今日突然大反转，伊朗投降了。咁美国仲打唔打伊朗呢？习近平投降川普嘅计划案独家曝光。日本读卖新闻发土袭核文。克林顿今日喺国会听证会亲政，川普同爱泼斯坦无关。我哋一齐嚟关注今日嘅新闻。大家好，欢迎收睇希望之声北美快报，我系林思明。今日系2月27号，星期五。在美伊的第三轮谈判结束没有任何结果之后，川普在今日27号再次发出警告，而就在最后一刻伊朗向川普投降。不过外界亦都不排除川普还会有动手的可能性。那川普在接受采访的时候再次对伊朗发出警告，他说伊朗的谈判未能够达到他的要求，他受够了他们的胡闹，每个月都有新问题，我哋唔可能一直忍落去，如果继续系咁，后果自负，可能好快发生。而川普亦都认为打击伊朗确实存在陷入持久战嘅风险，但系佢补充话，到目前为止一切仲算系顺利。佢仲提到佢曾经除掉咗苏莱曼尼，除掉咗巴格达迪，仲有午夜之锤行动。就在局势急剧升温之际，世界各国的政府纷纷敦促本国公民离开伊朗。美国驻以色列大使馆宣布，大使馆非必要人员快啲即刻离开以色列。英国亦都下令从伊朗撤回大使馆人员。加拿大、中国、印度、澳洲、南韩等超过15个国家都在要求自己的公民即刻撤离伊朗。这个似乎亦暗示美伊大战可能很快会发生。昨日霍士新闻的记者在节目中表示，如果日内瓦谈判失败，那美国很可能48个钟头之内或者在下个礼拜进入战争状态。据耶路撒冷邮报的消息，美国中央司令部司令今日向川普汇报了各种伊朗军事选项。一些共和党人私底下推动等以色列先发制人。美以联合行动仍然是最有可能的方案。咁以色列今日宣布，从今个礼拜安息日开始，在安息日期间，以色列第14频道将启用静默波段，只是用于发布重大的消息。这个亦是大战在即的重要信号。因为按照犹太教的律法，教徒在安息日不可以收看电视，但是万一发生伊朗战争，怎样在第一时间通知这些教徒呢？以色列贝尔谢巴市开放所有公共避难所，并且通知所有人做好准备。种种迹象显示，以色列可能会先发制人，发动打击。值得关注的是，在最后一刻，伊朗向川普投降。27号，阿曼外长阿尔布塞迪表示，伊朗做出了他们以前从未同意过的事。伊朗同意将武器级有库存降至零。所有现有的高浓度油都会被稀释到发电厂的浓度水平，并且没办法再转化回去。如果情况属实，川普在没有开一枪的情况底下，就从德克兰获得了比40年来任何一位总统都多的嘢。不过外界质疑伊朗是否能够真的履行承诺。伊朗虽然应承了零浓缩油，但是还未应承以色列提出的导弹射程的缩减，这个亦是以色列的一个红线，不能够肯定以色列不会发动攻击更换伊朗政权。今日卢比奥将伊朗定性为扣押人质的国家，他表示几十年来伊朗政权残酷拘押无辜的美国人和其他国家的公民，并将他们作为政治筹码使用。伊朗必须结束这种令人发指的做法，伊朗必须即刻释放所有被错误拘押的美国人。咁卢比奥的讲法亦都令到美国在度填一条足以对伊朗开战的理由。在昨日，副总统曼斯表示，美国不打算打一场持久战。外界认为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要一击定局。目前福特号航母已经抵达了以色列外海，而罗斯福号航母亦都在地中海待命，两艘航母已经进入到战斗的位置。除此之外，地图上密密麻麻的绿点和白点全部都是美军基地，从科威特到卡塔尔，从阿曼到土耳其，一个巨大的包围圈早已经形成， 有700架飞机包围了伊朗，其中100架第五代隐形战斗机，100架空中加油机。今日伊朗王储哈勒维公布了伊朗政权更替之后6个月的执政计划，他说推翻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当日即刻接管，走向民主。他和流亡海外的伊朗名流发布影片说，我们誓要从这一套反人类政权手里边救出祖国，自由即将到来。巴列维划出三条红线，不允许分裂伊朗，不允许否定伊朗身份，不允许外国势力趁机干涉，并宣告这个是我们流亡中的最后一次聚会，很快将回到伊朗人民中间。大家觉得现在伊朗明显投降，那接着下来川普是会打抑或是会收兵呢？欢迎分享你的看法。中医认为万病源于塞和虚，现代人很多亚健康或者是慢性病，往往是整体气血不足，局部又有瘀塞，垃圾废物堆积，高血脂、高血糖、高血压就跟着来，血气不足，人就容易攰，手脚冰冷，冇精神，瞓唔醒。所以调理身体次序唔好搞错，先卸负担，再补不足。三高代谢补帮助疏通经络，卸除身体多余嘅废物。补气18味全面保养血气，填补身体亏空，两样一齐搭配，直达健康根本。而家健康520一次过买三樽补气18味，仲有7折优惠。链接我已经放喺影片嘅下低，有兴趣嘅朋友快啲嚟睇下啦。27号，日本发行量最大、深具日本社会影响力嘅传媒一哥读卖新闻发表咗社论，炮轰北京当局，企图透过各种破坏同埋经济威胁嚟打压日本。结果反而激起日本全民警戒，助攻高市高票当选，并且推动了日本的国防。读卖新闻使用非常强烈的字眼，抨击中共政府简直是荒谬绝伦，直指习近平一方面自夸为自由贸易的拥护者，另一方面却将经济当作武器，恐吓不顺他意的对象。读卖新闻还提醒G7和澳洲等志同道合的国家合作，要看清中共，避免依赖中国供应链。近日 ChatGPT 的一份最新报告披露，中共使用 ChatGPT 发动网攻，制造假新闻来抹黑日本首相高市。外界认为读卖新闻的社论显然是一篇讨伐习近平的文章，毫不掩饰地表现出不惧怕中共脱欧的意图。咁对习近平嚟讲，最重要嘅就系3月31号登场嘅川集会啦。呢个系川普第二任期嘅首次访华，对中共同埋对习近平嚟讲都极为重要。今日港媒南华早报独家嘅消息话，据消息人士透露，中共正寻找同川普嘅谈判筹码，准备摆上川集峰会桌面上。报道说，多名匿名消息人士表示，北京已经下令各个部门全力以赴研究评估这一位不按套路出牌的川普总统在与习近平会面的时候可能会提出的要求，并制定出北京可以摆上谈判桌的潜在让步方案。据消息人士透露，参与的机构包括中共商务部和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各方正在多个领域规划可能的协议。但是消息人士说，在台湾问题上取得突破的可能性仍然极低。外界认为今次川集会面，川普亦都想亲自探底中共高层现在究竟是什么局面。另外，为美国拿到更多的利益是川普的优先事项。而在台海问题上，习近平非常清楚川普第一任期没有在台湾问题上让步，第二任期就更加不会让步。中共最有可能拿来做筹码的就是贸易和人权。今次在国情之文演讲当中，川普将黎智英的女儿请到现场，足以说明川普对黎智英案的重视。黎智英的律师多次提到给黎智英保外就医，那川普此行一定会向习近平施压释放黎智英。分析认为，今次川集会，习近平会小心翼翼地应对川普的问题。一方面，中共高层执政混乱， 习近平在未能够拿到全部军权的情况下，他需要国际上背书。而另一方面，如果谈不埋，会招致川普的重磅回击，令到中国经济更加岌岌可危，甚至引发中国内部的暴动。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北京出于战略利益考虑，譬如释放黎智英可以换取低关税、高科技制裁松动，或者避免大规模的经济打击，那北京可能会考虑用人道理由、保外就医、司法程序安排来技术性处理，不公开承认让步，还能够保住习近平的面子。大家觉得川普今个行程会不会提出释放黎智英呢？如果提出了，中国会不会答应？川普总统近日在国情咨文演讲中揭开反欺诈战争，并且直指明州欺诈。川普还责成副总统曼斯领衔来查欺诈问题。曼斯宣布即刻行动，首先就是瞄准明州，打算暂停对明州拨款近$26,000,000的白卡联邦医疗补助经费。根据《华尔街日报》的报道，25号，曼斯和医疗保险及医疗补助服务中心主任奥茨联合宣布，联邦将暂停向明州政府拨款，直到明州政府认真履行义务，制止欺诈美国纳税人的行为。这一笔接近$26,000,000的资金，原本要用在帮助明州的各项医疗计划上。奥茨就说，联邦在审查明州如何动用白卡联邦拨款之后做出这个决定的。他还警告，如果明州不能够整顿整个系统，明州今年可能会延期拨付10亿的联邦资金。曼斯说，明州是第一个被列为打击目标的州，是因为明州的欺诈行为已经达到流水线作业的水平。明州州长在 X 平台发短片，直指曼斯不是针对欺诈，而是一场针对民主党州的报复行动。早在2022年，还在拜登执政时期，明州亦都爆发大规模的欺诈行为。在疫情期间，涉嫌滥用俗称粮食券的营养补充援助计划，当时有47人遭到起诉。据 Axios 26号引述美方官员的匿名消息话，近日遭到古巴海警袭击的佛州快艇是被盗，船上有美国公民。而川普话卢比奥准备接管古巴。一名美国官员表示，一艘船在佛罗里达州的船主报告话，船是被一名雇员偷走的，船上部分人员有犯罪记录。至少一名遇难者是美国公民，另有一名美国公民受伤，目前正在古巴接受治疗。船上至少有一人持有有效的美国 K1 签证。K1 是一种非移民签证，允许外国人入境美国和美国公民结婚。而船上其他的人员据信是美国合法的永久居民。佛州门罗县警长办公室亦都向 Axios 证实，船主在接到传媒关于这件事的电话之后，在礼拜三晏一点的时候报案说，船只在比格派恩岛被盗。警方已经调查这一单船只被盗的事件。船主话俾警察知，佢怀疑一名参与房屋翻修工程铺瓷砖的男子开走了佢的船，并将卡车遗弃在船停靠的附近。一名男子在古巴有家人，包括两个仍然在古巴的年幼女。古巴说，这艘船靠近古巴的时候，是船上人员向古巴海岸警卫队开火随即还击。而路透社较早时候的报道说，古巴说这些人是反政府的古巴公民，并公布了部分涉事人员的姓名。目前部分幸存者被关押在圣克拉拉省的一个外科医院，这家医院戒备森严，有军人把守。路透社的记者在医院入口处被拦低，但保安人员证实幸存者被关押在这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表示，美国正在调查这宗事件，并且已经正式要求古巴允许探视6名的伤者。今日川普总统说，古巴现在没有钱、没有油、没有食物，是一个陷入困境的国家，他们想要我们的帮助。而卢比奥正在处理古巴问题，可能会有好接管古巴。卢比奥一直在等待这个时刻。如果是被卢比奥领导古巴，大家觉得会怎样呢？美国将接任联合国安全理事会轮值主席国。 白宫表示，第一夫人梅拉尼亚会在3月2号主持安理会会议，这个将是史上首次有现任国家领袖的配偶主持安理会会议。据路透社和法新社的报道，梅拉尼亚的办公室昨日发表声明，这一场会议的主题是冲突中的孩子、技术与教育。他将在演讲中强调，透过教育促进包容和世界和平。川普总统自从第一任期以来，一直对联合国有多个批评，说这个有193个成员国的世界组织效率低，需要改革。而且美国已经停止对联合国的几十亿美金资助。川普24号在他的国情之文演讲中夸赞梅拉尼亚，他说没有人比我们优秀的第一夫人更关心保护美国的年轻一代。他还在中东的和平会议中说，联合国需要改革，但他会继续支持联合国。最后为你带来一个短讯。昨日希拉里参加了有关爱泼斯坦案的国会听证之后，今日克林顿亦都出席爱泼斯坦案的国会听证。主导这一场听证会的众议员科默在今日下午的新闻发布会上宣告川普无罪。他说前总统克林顿在听证会上宣誓后作词说，据他所知，川普总统和爱泼斯坦并无瓜葛。克林顿说，川普从未对我讲过任何令我觉得他和爱泼斯坦有牵连的说话。那克林顿的话亦打破那些传媒一直在炒作川普和爱泼斯坦有联系的传言。今日的北美快报就告一段落了，好多谢大家关注我们的节目，亦请大家不要忘记点赞、留言和转发我们的节目。我们下次再见。